好，今天我们就看一看诗篇四十三篇，这里一共只有五节，不长，所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四十三篇，第一节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篇诗其实也是我们在执事们退休会的时候一起读的一篇诗，一起找到的一篇诗。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在第四节里面，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如果弟兄姊妹们读诗篇，按着次序读下来，你就会发现，诗篇四十三篇跟诗篇四十二篇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个关系呢，在它的结构上面有好些话是一样的啊。那么第五节，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这些话呢，就是跟四十二篇很相信、很类似的、很相近的啊。至于为什么诗篇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这样连起来，我们不顶清楚，有好几种说法。那有些呢，你唱诗篇四十二篇的诗题说是可拉后裔的诗啊，所以我相信呢，有可能四十三篇也是按照同一个结构。我不晓得古代的诗人，希伯来的诗人像不像中国的诗人这样，常常有硬核啊，你写一首诗，我也写一首诗和你，不晓得有没有类似的情形。或者后人读了诗篇四十二篇以后，觉得很有灵感，就再加上一段，以后也被收在诗篇里面，这些我们都不清楚，都有可能。但是这篇诗呢，它所以叫我觉得特别，我们为什么特别觉得有一个不同，跟诗篇四十二不同在哪里呢？就在于这句话，他说：“神啊，我的神。”写诗的人就用这句话表明他向着神的渴慕，并且他盼望能够经历神，使神成为他真实的神，在生命中间，在经历中间，能够有把握跟他有确定的一个关系。所以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天选这篇诗篇作为2003年第一篇信息，也可以说是为了叫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明白，今年我们教会所选的主题那个重点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盼望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个别的具体的关系，在我们经历中间能够证明，能够向人宣传，能够向人见证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还要称赞他。那么说了这些以后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个诗篇呢，我们就看见作诗的人一个最大的动机是什么呢？就在于他要敬拜神，他要赞美神。这些话是很清楚的，他里面讲他个人的经历的时候，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他说呢，我要第三节说，我要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句话就给我们立刻放在旧约希伯来民族那个敬拜礼仪跟侍奉跟所有制度中间，因为在以色列国清清楚楚明白神的恩典，摩西的律法，等到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就在有一个地方，那里是神所命定要立他名的居所，也就是以后我们知道圣殿的所在。那么这些时候以色列百姓呢，就在圣殿那里敬拜侍奉，是每一个他的国民都知道在那里所应当做的事情，在那里要敬拜神，在神的殿里敬拜。这段话好像给我们看见是非常具体的，这个作诗的人心里有的盼望，他愿意到圣殿来敬拜神，在神的居所，在祭坛那里，他能够经历神是他可经历的神，是他最喜乐的神。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写诗的人当时的环境，当时他里面的心态，可以说跟他属灵的状况是相反的。他没有可能啊，这个时候他里面受的压力，他跟外面的环境呢，也跟他的心愿是相违背的。怎么说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诗篇四十三篇就给我们看见，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 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你就看见所有的环境都是相反的。他说他是一个有冤屈的人，求神给他伸冤。他说在这里整个的国度是一个不敬虔的国度，在这里他说求你为我辩屈，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换句话说，这是他的周围许许多多的人都并非像他那样子，或者说理想的状态中间敬拜神侍奉神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他的盼望应当他有力量，应当在神的面前应当能够胜过这些难处的。弟兄姊妹，这也不是基督徒今天的写照吗？我们照着理想，神赐给我们权柄，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到神面前来敬拜他。远东广播公司，我们做的工作是向着大陆广播传播福音，在那里我们看见在那个社会制度里面是不能够自由的敬拜神的。但是在美国，你说我们今天在美国应当可以自由敬拜神，但是我们仍然感受到那个压力，就好像在以色列国中间这个作诗的人所有的感觉一样。并且这里一些引起我注意的话，就是说是应向着这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我想他倒不是控告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而是看见当以色列的百姓离开神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伤痛，他里面觉得是站在神的面前维持神的见证，向神有亲密的敬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整个世俗的力量把我们拉开，把我们扯碎，要叫我们走世人的道路，不要叫我们走属灵的道路。因为我想我们在美国有绝对的宗教自由，但是也在这个绝对的宗教自由里面仍然发现整个的属灵界一些反对的力量。在我们周围的人并不是个个都像基督徒的样式，也许有些人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据说这是一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以为所有每一件事情都跟基督教有关，都是因着神的祝福。但是等到我们住久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美国是一个相当世俗化的国家，不过其中有一些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我们能够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并不一定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完全相助的帮助的力量的。作诗的人在这里经历一个相当大的冲突，我们称它做一个巨大的属灵的征战。我们这里不能具体的说，因为诗人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些人在他周围是不敬虔的人，哪一些人是他是认为是诡诈不义的。并且这句话的里面也可能说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可能他也不光是指着外面环境别人的诡诈不义，他可能觉得神需要拯救他脱离他里面自己这个人的诡诈不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明白这是世人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信主的人、敬拜神的人都会有的经历。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冲突，不仅外面的环境给我们大的压力，不仅外面的环境跟我们所理想的相反，并且我们自己的里面甚至都有相当大的冲突。我们自己所愿意过那种敬虔的生活不容易得着。我想弟兄姊妹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感叹，正在我们想要好侍奉神，热心为着神的国度，为着教会摆上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种力量把我们拉扯，要叫我们离开神的道路。所以这里作诗的人，他觉得他单独，他孤独，他软弱，他没有力量。他这里的祷告前面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也可以说你是我力量的神。作诗的人知道他一切的力量都从神那里得到，神就是他的力量。弟兄姊妹们，这个深处的认识了解是维持基督徒走属天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独一的原因，但在我们最深处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在于神那里。诗篇18篇就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神是我的力量。你不管我们个人的经历如何，或者我们的光景是高是低，在我们信徒的里面有一个不可摇动不可挪移的概念， 神是我的力量。只要我能够得到神的帮助，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一切问题不一定都能迎刃而解，但是神总有力量叫我们能胜过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压力。我想大家都明白水涨船高的道理，基督徒的路就是这样。当我们找到我们生命力量的时候，外面那些难处，那些压迫我们，那些拉拔我们，要叫我们离开神，要叫我们里面觉得难处的，都不再是问题。虽然还有许多的冤屈，做事之人说求你伸我的冤，虽然整个的国家不敬虔，在我们周围所认识的人，甚至我们以为好好的基督徒都会跌倒，但是神是我的力量，救我脱离不义的人，救我脱离诡诈的人，在我们周围很多很多诡诈不义的人，很多很多诡诈不义的人，我们防不胜防。但是不要紧，有时候我们觉得虽然如此，神还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在地上能够生活有喜乐，有平安，有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比较老练的一点就知道，信主并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信了主以后我们的问题都自然的解决。但是我们找到一件事情，神是我的力量，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你是赐我力量的。力量的来源不在于我们自身，在于神。这段话是作诗的人里面最深的一种感受，但是他还是一种孤单的感觉。他说为什么呢？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弟兄姊妹，这两句话不是对神说的，是对他自己说的。一方面在道理上我们明白了，神没有叫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这个我们懂得。但是神赐我们力量，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懂得。可是在我们心情上有时候还是不容易回过来，在心情上面仍然在一种受压制的状况。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depression。 什么叫 depression？ 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忧郁。忧郁跟 depression 什么关系？但是英文讲 depression 就很清楚了， depress， 因为你被压住了，这个叫忧郁。我被压住了，所以作诗的人在这里没有隐瞒他一种被压迫的感觉。我为何，你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他深深感觉得到他的信仰跟他的实质不能够配合。虽然知道神是他的力量，但他没有活在这个力量里面，他反而觉得受仇敌的欺压，因而时常哀痛。我的父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一种忧郁的状况底下，感谢神，过去这一年我看见他身体的进步，心情也好了很多。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在受压状态底下，他里面所有的反应是灰色的，是灰暗的，你怎么跟他讲他不能够看见神。你知道他抬头仰望神吧，他不愿意抬头。你说神在等着你，他在向你招手，他不愿意。所以有些时候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当我们在受压的状况底下，我们的反应失去应当有的积极面。在这样一种恶性的循环中间，我们在外面的难处不能解决，神恩典我们知道，道理已经明白。所以很多人是在一种有些基督徒在软弱的光景里面说，假如我还没有信主就好了，因为像人向我传福音，我接受了，我相信神能拯救我，我已经信主了，还是这么可怕，还是这么 depressed， 怎么办？有些人有着非常奇怪的想法。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心情上的情况跟我们知识上不一定相调和。神还需要拯救我们，神还需要帮助我们，神还需要在灵里面扶持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一个人道理懂得，没有经历，是一种非常困惑的情形。道理都明白，但是他不能应用。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在这里，他的祷告就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前面这些祷告，求你救我，求你伸冤，求你拯救我，为我辩屈， 底下的祷告，当他转过来说，为何神啊，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我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底下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作诗的人在这里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需要来亲近神。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亲近神只有一条路，他们必须借着祭司和祭物到神的面前。怎么样亲近神呢？一定要到圣所里面，在圣殿里面，经过十字架的，经过这个祭坛，能够到达神那里，献上祭物和礼物，被神悦纳。这是以色列人知道，他需要来亲近神，要得着神做他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使他抬头。诗篇四十二篇其实也是一样意思。这些作诗的人都有相当的经历，他想起跟从前跟众人一同过节往圣殿去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悲伤，因为好景不在，过去的好日子不再回来，所以他里面特别觉得忧郁，特别觉得闷气。其实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就是针对我们忧郁的时候怎么能够叫我们里面开怀的一个办法。诗篇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有一条实际指引的路。第三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想一想，这里所说的路是什么路？这条路是属灵的路，不是肉身物质的道路。如果是物质的道路，这条路已经在那里，为什么往锡安山去，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人人都知道，不需要亮光和真实？哪里需要亮光和真实呢？人在白天走路，哪里需要另外新的亮光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路是属灵的道路，是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情上的预备，叫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你看作诗的人虽然在旧约，但他所讲的事情不是旧约，是新约。他所讲的不是字句，是属灵的意思。求你发出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诗篇一百十九篇告诉我们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同样的诗篇一百十九篇作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作诗的人非常明白，他所讲的路不是去耶路撒冷的路，不是去圣山的路，不是去那个物质的圣殿的路，是说在我们里面怎么样需要神的话来光照、来启示、来引导，叫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向神而去。所以一开始我说神的话太重要，我们读圣经，圣经它解开的时候，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路怎么走法，因为有高有底，有低有容易，有艰难，有顺利有挫折，每个人不一样。什么时候同样的情形、同样的状态，可能夫妻两人感觉也不一样，可能兄弟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父子的感觉都不一样。虽然我们在同样的大环境里面，每一个人所面临的机会、面临的情形都是个别的，虽然这样，神的话发出亮光和真实就引导我。我跟我太太，我们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同样的环境里面，可是她跟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在这样光景里面，神的话发出亮光，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们侍奉组的经历，这是很多年一件事情。现在回头看来，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但是当时我们的信心软弱，走不上去的时候，非常困惑迷惘的时候，神的话发出亮光，发出真实，引导我们。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就用一句话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非常简单。人若在黑暗中间没有光明，我们应当求告神，神自己必作我们引路的神。所以作诗的人在这里所讲的是属灵里面发生的事情，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居所，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弟兄姊妹，这是多好的一幅图画。 但是在灵里面经历的时候，是我们的暗处没有盼望的时候，在我们被压迫没有出路的时候，看见神给我们开的道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亮光，神所说的都是真实。所以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正在受着大的考验，或者身体有疾病，或者工作上有难处，或者在夫妻跟儿女中间正在有许多的争执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好夫妻、好父母、好儿女，不一定的。我常常说一件事情，神是我们最谦卑的，就是赐给我们三个孩子。当孩子长到 teenager 的时候，没有一个父母亲抬得起头来，我讲真话，没有一个人抬得起头来。为什么？因为实在不会管教孩子。忽然一下，我太太变成管教孩子专家了，因为我们三个孩子读书读得不错。可是你不晓得，我们在他们读高中的时候，这是抬不起头来，见不了人的。为什么？实在给我们找很多麻烦，添很多很多麻烦。这回我女儿回来讲起她的事情来，她也承认她真是厉害，她把好几个中文老师教在中文学校教中文的老师气得哭了，要辞职。那我是中文学校校长怎么办呢？只好去道歉呢。我说你讲的什么话叫老师这么生气啊？一位肖老师，年轻的姊妹，她说我女儿说，那时候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啊，你就是为了几个钱来做老师的。我说你弄清楚没有，她做中文老师有多少钱呢？我们一个月付她多少，一个钟头付她多少钟点费啊？我女儿说，我都知道，我故意要气她的。你看小孩子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天然生命的本相。你现在回头看看，长大了以后，你觉得这是调皮捣乱的事情，其实这是属灵，这是属我们天然生命中间本身就是这样子，只是你自己不大记得你小时候怎么样子的，所以神就特别爱你，给你一个儿女，让你从他们身上看看你自己本来怎么样子，实在叫人谦卑。当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生命败坏的时候，但是神有他足够的恩典，他会叫我们认识在各样的难处中间，我不管你的难处是什么，作诗人并没有详细讲他的难处，但是我们定睛仰望神，求他借着他的话语发出亮光，真实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能走到侍奉的道路，我们能走到敬拜的路上，到他的圣山，到他的居所。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这句话真好，你看见没有，他不仅说神是喜乐，最喜乐的神。当然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神是最喜乐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以神为最喜乐。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到达神那里的道路一定要经过祭坛。以色列人是明白的，你不可以空手朝见神，你一定要带礼物带祭物到神的圣所，到神的圣殿中间，借着祭司为你献上礼物，你才可以亲近神，才可以祷告神。如果你还愿的话，更加要把还愿祭带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圣殿里面不是空手来朝见神，在那里祷告，而是实际上要经过祭坛。祭坛是一个牺牲。今天我们讲牺牲两个字，是我们忘记这两个字怎么来的了。牺牲一定要有祭物，那个祭物就是牺牲，换句话说，你一定要出代价。当时以色列百姓必须照着律法，献上牛，献上羊，献上雏鸽，献上斑鸠，献上什么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所献上，因为这是牺牲，这是祭物。从属灵的意思来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他是我们的祭物，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来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另外一方面，这个代价也是我们需要付的，因为这些祭牲是献祭的人所必须花代价出代价买来，或者自己手里拿出来奉献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若是不能接受损失，他就不会喜乐。 你明白吗？如果你的生命中间你不能接受损失，你就不会有喜乐。我再说一遍，你如果你的人生只是以得为目的，你不会喜乐。当你肯舍弃的时候，你有喜乐。很简单，我懂得这个事情，因为我很小气，我不太愿意舍弃。我的天然生命是非常小气的，我告诉各位，我是斤斤计较的，我是很抠门的，跟我做生意是很难的，讨不了便宜。但是我没有喜乐，我也许以为我做生意做得很好，或者买卖很赚钱，我就喜乐，其实不是。真正的喜乐，当你看见说你给得起，你舍得起，你丢得起的时候，你开始有喜乐，因为你不再被金钱所捆绑。弟兄姊妹们，同样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一个环境里面，在那大环境里面，如果你一定要什么事情都不吃亏，你会非常非常痛苦。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这是神给你的环境，叫你在这些难处中间，叫你在这些人的压制底下，也许你里面有一个人想想，这个真是大卫跟扫罗的关系，这个真是扫罗，因为你从来不想到你是扫罗，都想你是大卫的，对不对？这个人真是你的扫罗，真讨厌的，或者严重一点，这人是犹大，因为你把自己当作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看耶稣的榜样，他能够接受犹大，他能够接受损失，因为他的生命是奉献给神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当你不肯接受损失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喜乐。当你肯接受损失的时候，你就经过祭坛来到神那里，你可以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所有的损失是带你来到祭坛那里，而经过了祭坛你能够找到神。你和人的关系上面，你肯不肯损失，你肯忍让，你就经过了十字架。你在金钱上面的难处，你如果肯忍让肯损失，你就走过了十字架。一样的道理，所有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当你明白这些事物是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有大喜乐。神啊，你已经借着这些人收取了我的祭物，谢谢你，我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当你肯这样承认的时候，你里面是轻松自然，放下所有一切的缠累，你的喜乐是没有可以加添的，因为这是十字架真实的意义。一切经过祭坛全死了，死的人不会痛苦，死的人会喜乐。哎，很奇妙，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子，你不再有痛苦，因为你说一切都是出于神，我可以接受所有的损失，但是我得的神。我告诉你为什么死的人有喜乐，因为他得到了神。当你经过十字架到达神面前的时候，你拿有限的祭物换取了无限的神，你知道你得到神的喜悦，你知道你跟神中间的关系是正常的，所以你有喜乐。作诗之人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我要弹琴称赞你。这是作诗人的经历，这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当我们刚刚为主放下一些事物的时候，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经过祭坛的时候，我们要唱诗赞美感谢神，不是眼中流泪啊，不是非常痛苦，哎呀，我为你舍弃万有，我已经看万事如粪土。保罗讲的话是没有掉眼泪，他很喜乐，我已经看万事如同粪土，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保罗常讲的话，因为他放弃万事看万事如同粪土。一个懂得十字架道路的人，他能够唱诗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篇诗其实他所讲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羡慕的，都非常羡慕的。你如果真正要选择的时候，你是愿意选择喜乐呢，还是愿意抓住一些你以为不可放弃的东西呢？如果你没有十字架的亮光，你一定不会选择放弃， 因为你不知道祭坛跟舍己是你喜乐的原因。可是神的话一解开，发出亮光，你说好极了，这么简单，但我肯把它放弃的时候，所有一切问题都过去了，我可以重新得回我的喜乐，因为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帮助。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们，作诗的人灵里面大大的喜乐，而且他大大的得胜。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这句话转过来问自己的心，你为何忧闷？因为他喜乐了。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需要了。因为我仰望我的神，应当仰望神，这个都是简单的道理。一开始我们就讲，我们知道当我们落在难处中间的时候，仰望神就有帮助，仰望神就有光荣，可是做不到。他能够说，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得胜，这是一个信主之人的得胜。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作诗的人跟我们一样，他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有他的痛苦，并且几乎出不来。他前面说，为何为何为何欺压仇敌，仇敌的欺压常常使我哀痛呢？为什么神要丢弃我呢？可当他看见神的道路，明白了属灵事情，他就很容易的走到祭坛那里。经过十字架以后，一切的关系都解决了。经过十字架以后，一切的痛苦、压力、难处都不再存在，这是基督徒的秘诀。所以今年在我们选这个题目“神啊，我的神”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题目“神啊，我的神”，因为神是可经历的神，他是我的神。神啊，我的神，前一个神是向神呼吁，因为我们都有需要。第二个，我的神呢、啊？说到因着寻求神，仰望他的帮助，得着属灵的认识和经历，神是我可经历的神。我常常讲这个事情，旧约里面雅各，当他还没有走出巴旦亚兰的时候，神还不是他的神，神是他父亲，是他祖父的神，是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神，还不是雅各的神。你去读圣经好了。雅各很清楚，他说亚伯拉罕的神向神祷告时，他不敢说我的神，但是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保罗在他书信里面说，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保罗能够说我的神，当他在那些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昨天夜里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的神站在我的旁边对我如何如何说，他说这条船上的性命一个都不损失。保罗能说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神啊我的神的时候，实在说这里面一个极大强烈的欲望，要能够经历认识神，不是在头脑知识里，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实际跟他的关系里面。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带我们走上十字架的路，带我们走过十字架的路，到神最喜乐的神那里。我们所经历的神是大可喜乐的神，因为有主就有一切。当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一个喜乐比这更大的，全世界拿来换也不能换。因为我知道神是真实的，而且因着我们愿意与他经历，带我们进入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们，盼望在我们今年一年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做一个敬拜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敬拜他，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让我们记住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更具体的说，需要经过十字架来到他的面前。从这个角度看，当我们难处越大的时候，越是可经历神的时候，因为神强迫我们，帮助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无论在难处什么样难处中间，都可以知足，都可以喜乐。主耶稣说， 我的喜乐，我把我的喜乐，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所以我相信神的话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些人正在经过很大的痛苦的时候，让我们记住神的话，走过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们祷告。求主吸引我们，教我们做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来到圣山，来到你的居所。虽然这一条路要经过十字架，但是我们认为值得，因为你的话解开，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能够得着你作为我们的经历。神啊，我的神，我要称赞你，我还要称赞你，因为你是我脸上的帮，是我你是我的帮助，是我脸上的光荣。赞美主耶稣，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切慕在灵里面更加与你亲近，更加得着你，叫我们轻看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压力痛苦，叫我们轻看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周围的环境与我们反对的时候，是吧？虽然我们灵里面也会下沉，也会忧伤，但是我们却已经得了你的指示和教育，叫我们知道应当仰望你，因为你是我脸上的光荣。主啊，在这将来，在这要来的一年中间，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前面的道路，使我们真能够从我们经历中间说，神啊，我的神，我还要称赞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